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分享什么呢？我们分享就是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家系列的第三讲哈。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就是建成主殿。好，我们要看一看主在这其中给我们的提醒。那么我们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啊，真的是去啊读一下我们的经文啊，稍等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的经文。好，大家一起，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从我们的二十一节的经文来的，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讲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建造联络，然后渐渐成为什么呢？成为主的圣殿。那我们来看看主在这其中他要给我们的提醒都有哪些。那我们首先呢我们来去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哈。那我们因为已经讲到我们教会是神的家的第三讲，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就是我们分享我们看到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侧重点在家上面。那么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当因为有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教会才能成神的家。如果没有基督，教会能不能做神的家呢？做不了，对吧？我们看到从始祖亚当夏娃开始，人的家失败了，但是当上帝把神的家赐下来的时候，那么神的家一定得胜。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他自己亲自委身在其中。所以你不要小看任何一间教会，哪怕这个教会人再少，因为上帝委身在其中，你都不可轻看。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去知道，那么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经文，我们要去思想，就是在关于神的家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说教会为什么被称为神的家，又被称为神的殿呢？它这两个称呼它有什么意涵呢？然后我们该怎么样去参与建造神的教会这样伟大的圣工呢？还有我们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这其中对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那么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啊，这个关于这些的啊，我们就求主用他的真理来引导我们，我们就一点点来去讲。那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讲说主的圣殿。好，主的圣殿，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联络，靠着耶稣基督被建造，然后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对吧？那么我们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的时候，这个主的圣殿好，它有哪些重要的提醒？好，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我们需要去晓得的。那讲到主的圣殿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呢需要去知道，我们说我们第一个需要去知道的，我盼望大家知道说要认识三个圣殿。那一讲到三个圣殿的话呢，有些弟兄姊妹是从建筑学的角度讲三个圣殿，哪三个呢？就讲第一个，所罗门建了一个圣殿，大家知道吧，对不对？然后所罗门建的圣殿是特别辉煌的，但是当犹大国亡国了以后，这个殿被毁了，被毁了以后，他们后来又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又建了一个所罗巴伯圣殿，这叫第二圣殿。然后到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看那个圣殿，说门徒都说看哪，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那个圣殿呢是西律，其实西律是个以东人所谓建的西律大圣殿。那么从建筑学上来讲说有三个圣殿，然后西律圣殿后来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被罗马帝国的将军提多给毁了，所以在原来建圣殿的地方呢，因为圣殿没有了，我们知道后来历史发生的事情，就是伊斯兰教在圣殿山上原来建圣殿的地方建了那个著名的什么呀，金顶清真寺。所以今天你在耶路撒冷你没有看到那个圣殿，你反而看到一个清真寺。这是我们讲建筑学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呢不仅仅是从建筑学，我们从圣经去看。我们从圣经去看，我说讲三个圣殿，哪三个圣殿呢？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建的，就是旧约里面讲的圣殿。那么所罗门他建了这个圣殿，包括所罗巴伯后来去重建的时候规模小很多，但是这个都是旧约里面的。我们知道那个圣殿它指向的是谁啊？它指向的是基督，阿们吧。那个圣殿是让人去朝见上帝的，但是人在那个殿里直接能不能看见上帝啊？看不见。所以这是第一个圣殿。那圣经里面讲的第二个圣殿是什么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曾经有记载，主耶稣基督去洁净圣殿的时候，然后他冲着那些人发了脾气， 因为那些人在神的殿中兑换银钱卖鸽子不敬钱，所以主耶稣很不高兴，他就把那些人赶走。赶走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怎么样子啊？我三日之后把它建起来。所以当时那些人听了就晕了，说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殿希律建圣殿的时候他的野心非常的大，他建那个圣殿如果从规模来讲的话比所罗门圣殿的规模还要大，他用的那个石头比我们今天看到金字塔用的那个石头还要大，所以那个殿是非常雄伟的。所以那些人说这个殿花了46年才建起来，你三天就建起来，你怎么建得起来呢？后来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么门徒才明白说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就是讲到说圣殿的本体是谁啊？其实是耶稣。你到圣殿里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敬拜上帝吗？不是为了亲近上帝吗？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怎么亲近上帝？圣经上面讲说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一位中保是谁啊？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如果你不在耶稣里面，你没有办法亲近上帝，你没有办法敬畏上帝。阿们吧。所以第二个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的圣殿，当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显明出来说其实真正的殿是我。那么我们看到的第三个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 PPT 上也有，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就是哥林多前书3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面就讲的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他走了，对吧？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人看见了基督就是看见了神，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了，跟门徒虽然同在一起40日之久，然后他就升天了，人就再也不能用肉眼看见他了，对吧？那我们怎么看见神呢？然后上帝做了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啊，你们就是神的殿。这个你们指的是什么？教会。阿们吧。所以第三个圣殿讲的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哎呀，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称为殿，不，教会本身就是殿。阿们吧。所以使徒彼得也讲得很清楚，说你们本是活石，被上帝使用来建造什么呀？建造灵宫。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对教会的认识就大不相同。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去到圣殿当中，他们要不要敬畏？他们要不要在上帝面前他们感恩？非常感恩，因为只有以色列百姓有什么？有这个圣殿。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去知道说，我们说教会是最大的圣殿。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在门徒中间，凡看见他的就看见了神，但是能看见他的人多不多？不多。他活动的地方就是在今天的耶路撒冷 这一块的地方，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国这个地方，但是还有很多人看不到。但是我们说当我们讲到说教会其实就是神的殿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想起主耶稣跟门徒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我们 PPT 上也有，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看主耶稣在这讲，他说我做的事情，信我的人怎么样子呢？也要做，而且要做的什么？做得更大。我们有时候看了这个经文有点害怕，我们说我们怎么可能大过耶稣呢？我们怎么可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呢？其实他就指着殿来说的，就是你们原来我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跟从我能够看见我的人是很有限的，但是你知道今天教会在哪里？遍布世界各地。阿们吧。我们这些原来都是被以色列人被犹太人称为外邦人的，也看见了基督，然后我们建立一间又一间的教会，目的是什么？我们建立教会是不是说哎呀，我们这些人关系好，所以咱建个教会玩一玩，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建立教会是为什么？为了让人看见基督，为了让人敬拜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说，我们说基督为什么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因为我走了你们伤心难过，我走了以后，我往父那里去以后，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因为圣灵要感动你们，引导你们，让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啊？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建立我的教会。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教会就是最大的圣殿，教会就是基督在地上的见证，我们这些教会是可肉眼看见的。阿们吧。上帝就让我们把教会建立起来，借着这可见的教会让人看见那暂时不可见的基督。我们为什么说暂时不可见呢？ 耶稣基督将来还要什么？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审判全地，新天新地降临，然后新的世界就展开。阿们吧。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也许我们今天正讲到主来了，也许明天主来了，但也可能一千年之后主才来。阿们吧。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教会就是基督在地上的见证。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仅仅看说，哎呀，这个教会有没有跟我志同道合的人啊，有没有跟我说得来的人，不在乎这个，而是在乎说这个教会，我加入的这个教会就是为基督做见证。阿们吧。我参与建造的这个教会就是为基督做见证。如果一个教会不做这个事情，这个教会其实就已经迷失了。这个教会就是失了味的盐。阿们吧。盐失了味可以怎么样子？就没用了，只能丢在外面践踏了。阿们吧。所以教会一定要见证基督，一定是要为基督而活，一定要高举基督。你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想，我们说教会是人类历史上面最大的圣殿。阿们吧。你看上帝的工作。所以有些人很感慨，有些人不明白真理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就有些人一直在那里想，什么时候把那个金顶清真寺给它毁了，我们再建一个圣殿，哎呀，我们觉得那样才荣美。我说你搞错了，真的，你就算在那个金顶清真寺真的被地震毁掉了，你再建了一个圣殿或者再建了一个教堂，但是只要用石头建的教堂，只要用木头建的教堂，都比不上用活石建造的灵宫。阿们吧。所以上帝难道真的，我们的基督教的上帝被伊斯兰教的上帝打败了吗？所以很多人一见那个金顶清真寺心里难受，好像上帝失败。上帝从来没失败过。阿们吧。因为上帝的殿越来越大，上帝的殿越来越荣耀，上帝的殿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这就是主基督讲的，说我走了你们不要担心，我会差圣灵保惠师来，圣灵在你们里面做工的时候，你们要做更大的事。阿们吧。这是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讲到主的圣殿的时候，我也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这个殿被称为什么，被称为圣殿。圣殿就是要圣洁。阿们吧。所以当我们讲到圣殿的时候，你要去知道说，我们作为神的家人，我们要做神的儿女就可以。但是你进圣殿你要做什么人？你要做圣徒。阿们吧。你们已经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乃是与圣徒什么同国的人了。所以那么我们就要明白说，圣洁它的真意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一般讲到圣洁，我们的侧重点在哪里呢？我们很多时候讲到圣洁的时候，我们的侧重点就在于道德表现，是吧？说这个人这方面诚实不诚实，敬畏神不敬畏神，这个人做事正直不正直，这些要不要啊？要。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外在的表现。我跟你讲什么叫圣洁。如果你去查考圣经，圣经里面到处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是上帝把我们分别为圣。所以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像上帝。阿们吧。一个人越像上帝他就越圣洁。所以法利赛人不能明白耶稣的，他们觉得耶稣玷污了圣洁。因为耶稣在他们定的规规条条当中有很多东西耶稣不在乎，但是耶稣所在乎的他们又不明白。所以主耶稣看顾孤儿寡妇，怜悯贫穷，拯救罪人，然后愿意到税吏的家里去吃饭，愿意让那个税吏撒该成为神的儿女，法利赛人不能明白。但是你要去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法利赛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向上帝，圣洁就是像基督。阿们吧。基督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就叫圣洁，对不对？法利赛人很多地方他不是真圣洁，他是假冒伪善，对吧？所以你看到使徒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里讲说，什么是真正的敬虔？敬虔，真正的敬虔就是看顾在患难当中的什么呀？孤儿寡妇。这按照法利赛人的标准，这跟圣洁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这是真圣洁。为什么？因为这像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孤儿寡妇的上帝。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是为困苦人伸冤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把软弱人变刚强的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教会是主的殿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说教会是主的圣殿，那么教会就要怎么样子呢？教会就不仅仅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一群人，教会应该是什么？教会更是效法上帝而且像上帝的一群人。就是你要真的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经文一样，大家好，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五章，以弗所书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然后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里面是不是讲我们要效法上帝？这里面是不是讲我们要像上帝？你是神家里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的儿子应该像我，正常不正常？我的儿子如果跟我一点都不像，正常不正常？这不正常。你说我是敬畏上帝的，结果我的儿子不敬畏上帝；我是信靠上帝，结果我的儿子不信靠上帝，我就很难过了，阿们吧。但是我们看到教会它奇妙的地方，就是它像上帝，它效法上帝，它不仅是跟上帝有关系，不仅是领受上帝的恩典，而且跟从主。所以主耶稣说，我在哪里，跟从我的人怎么样也要在哪里。我做了事情，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教会是神的圣殿，你要去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既然讲到教会是神的殿，我们之前我们这个系列叫做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说殿和家之间有什么关系。好，殿和家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我们说这个讲到这个教会是神的殿，教会又是神的家的时候，那么它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那讲到殿和家的关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去看一看。好，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大家可以一起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好，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以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然后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好，那我们看其实在这里的话，他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说我们需要去知道，我们需要去晓得，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不仅称教会它是神的家，而且称什么呢？称教会它又是什么呢？又是神的殿。那么我们说殿和家之间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你要知道，教会既是殿也是家，阿们吧，既是殿也是家。那既是殿也是家，它这里面它的这个重点它告诉我们些什么，给我们有哪些这个重要的思考，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说其实讲到家和殿的时候，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主要是从一些两个方面来去思考。我们说哪两个方面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我们说家它强调的重点是横向的相爱，阿们吧。当你说弟兄姊妹是我的家人的时候，就要彼此相爱，阿们吧。在一个家里面要不要分等级？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分等级，但其实真正的家不能分等级的，阿们吧。我们只是有分工职责的不同，爸爸是爸爸，妈妈是妈妈，儿女是儿女，但是不存在说儿女比父母卑劣，没有这个说法，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真的是要改的，我们中国人很多错误的观念。所以中国古代是觉得说孩子是我的私有财产，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累着我的家了，我就可以杀了他，这个按照中国古代的法律是没问题的，你知道吗？而且还把它表彰。有没有看过什么二十四孝？二十四孝里面讲说什么郭巨埋儿，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有一个人叫郭巨，他要奉养他的老母亲，他觉得家里面呢钱不太多，然后为了奉养好老母亲呢，他的老婆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哟，多了一个儿子又得多一口人吃饭，所以为了他吃饭，我老母亲可能吃不好，所以他就把他儿子给埋了，然后这还作为忠孝的表彰位列其中，这个对不对？完全不对，这是非常可怕。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些虐杀女婴啊之类，他们毫无问题，他觉得没关系啊，这是我的财产了。就像我要一百块还是要一千块，我决定这一百块我不要一样，我就把它丢了。所以这不对的。你真的去明白，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家就是彼此相爱，家就是互相温暖，家是特别对软弱人是保护的地方，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些。但是我们讲到殿呢，殿它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它是纵向的关系，阿们吧。所以家是强调我们横向，包括我们上次讲，所以我们真的是石破天惊的真理，说上帝委身在神的家里， 所以上帝跟我们有横向的相爱的关系，但是殿它特别强调什么？强调的是纵向的敬拜的关系。阿们吧。
阿们。
我们跟上帝有一个纵向的敬拜的关系，所以你看家和殿，教会既是家又是殿，有一个横向的相爱，有一个纵向的敬拜，正好成了我们基督教的标志。什么标志啊？十字架的标志。你看到了吗？所以基督的教会啊，基督的教会啊，我们这两样都要有。阿们吧。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既是神的殿也是神的家。那么讲到既是殿也是家的时候，其实它就有张力。同意不同意？它的张力体现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我们按一般人来讲，一般人的张力叫理想与现实的张力，是吧？有没有听过一句俗话说，理想很丰满，然后呢现实很骨感，是吧？所以哎呀，你怎么去做？你要不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哎呀，做理想有，但是很有理想的人很容易脱离现实，但是也很容易有些人说我不要做，我要做一个现实的人，然后很多人就向现实妥协。同意不同意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殿与家之间的张力大过这个世界上面任何理想和现实的张力。为什么？因为殿是强调跟随的敬拜啊，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追求，然后去追求顺从那至高的真理。请问还有没有理想比这个更高的？殿是追求为上帝而活，为那永恒而活，还有没有比这个更高的理想？我问弟兄姊妹，没有，我这个我准备要赚1000万，我觉得比这个理想高，高不？你的理想是赚1亿，比这个高不？你的理想是所谓的成圣贤，比这个高不高？你知道王阳明小时候就是中国古代那个大家，是吧？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小的时候就跟他爸爸说，我以后长大要做圣贤。他爸追着打他，他爸说，你这个家伙不知天高地厚，你居然想做圣贤？你知道我们全中国历史上面有多少人能做圣贤？你凭什么做圣贤？就要追着打他。我问你，王阳明说我要做圣贤，和我们说我们要敬拜上帝，要爱上帝，为上帝而活，哪个高？为上帝而活。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理想，然后我们的现实，你知道吗？我们知道在世界上面有些人说，哎呀，我不够聪明哈，我怎么样子怎么样，然后就算了。哎，有些人不好，我不跟他为伍。但是教会行不行？教会跟公司很不一样，所以有很多人希望教会变公司。为什么？因为公司觉得哪个人不爽就把他怎么样子开了嘛。教会呢，你家能不能随便开？说我弟弟打我了，我恨他，所以我要把他开了，他以后不能再做我弟弟了。小朋友发脾气的时候会这样说，但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所以在教会当中，理想和现实的张力是最大的。阿们吧。但是你真的要去思想，真的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作为神家里的人，你作为在神圣殿当中敬拜上帝的圣徒，一方面你不能向现实妥协，另外一方面也不能让你的理想断线。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讲？向现实妥协是什么呢？就是哎，人人都有问题。你知道我们这些做牧者的是特别容易在这方面有压力的，人人都是软弱的，你要求什么呢？你追求什么呢？算了吧，是吧？其实这个时候很容易我们就妥协，我们说哎呀，其实大家都做不到，算了，不要想了，对吧？然后当我们向现实妥协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就越来越世俗化，这个教会就越来越没有力量，这个教会就越来越没有意向，这个教会慢慢的变得像俱乐部，像公司，像其他东西，但唯独不像教会了。但是你也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也不要变成什么呢？也不要变成说我们所谓的那种追求理想，就我们说理想断线，就理想跟现实完全脱节。那么当我们理想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时候，那种所谓的理想其实是幻想，其实是幻想。那个很多时候我们说我是追求理想的人，我觉得这帮俗人呢、啊、这帮俗人呢、啊、这个教会里面都是俗人，所以这帮俗人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很掉价。我跟你讲，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并不是真正在追求金钱，其实这是无花果树叶群的另外一个表现方式。阿们不？
阿们。
就是我借着所谓的追求理想，然后我不脚踏实地，我不跟弟兄姊妹相交。哎，我追求理想，他们不能理解。不，当你说我追求的理想，然后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没办法跟这群人去实践的时候，你的理想已经是断线的风筝了。断线的风筝最后会到哪里？不知道。但是最后会落在哪里？
地上。
落在地上。你知道吗？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的是不向现实妥协，就是有我不能因为说人人都软弱，所以上帝吩咐我的事情我就不做，但是我也不能让我所谓的理想成为断线的风筝。阿们吧。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殿和家这种理想和现实这种张力，我能够把它融合起来呢？我们说殿和家的融合，理想和现实的结合点在哪里呢？其实都在哪里啊？我们刚才讲了说殿是纵向的，家是横向的，阿们吧。那么一纵一横是什么？十字架。十字架的中心点是什么？十字架的中心点就是基督，弟兄姊妹。所以你要能够让你的理想和现实能够结合起来，一定靠基督。所以我们前面讲说不向现实妥协，不让理想断线，这个说起来好听，但其实我们只要冷静的去想说，梁弟兄，你这话说的好听，没用。当弟兄姊妹这样去讲说，我不会反对的，真的没用。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面很多文学家讲的话都是废话，因为实现不了，但是听起来哎不错哦，真的很牛啊，这个认识很高哦。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他很牛很高的东西没用呢？因为他缺了一样最重要的，什么？基督。当有了基督，我们的教会就既成为神的殿，又成为神的家。当有了基督，我们的教会既是在现实当中生活的教会，又是追求理想的教会。阿们吧。你去看主耶稣基督怎么怜悯贫穷，怎么对着软弱人，他充满了怜悯，充满了体恤，充满了陪伴。你去效法他，这现实不现实？还有没有比这个更现实的？没有了。然后你再去看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教导我们，说你们是天上的国民。阿们吧。你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我差你们到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你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就逼迫你们，你知道吗？所以你们一定要追求天国的理想，你看到了吗？所以我刚才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有个弟兄给我发信息，我听了也挺难过。他给我发信息，他们正准备搞这个暑期的夏令营，但是他们被逼迫，他说没办法，梁弟兄，我们没办法搞了，我们甚至要搬家，我们必须离开广州了，我搞不了了，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们心咯噔一下，我心里也很难过。但是弟兄姊妹，我再去想圣灵提醒我，这些事情发生证明什么？证明基督教失败了吗？不是，证明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结尾讲的话，这些人是这个世界什么不配有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不配有我们，所以世界才逼迫我们。阿们吧。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上周四我去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去帮助那些曾经吸毒的人，然后去认识耶稣，然后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很感慨，因为我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看到福音的大能。阿们吧。他们以前就是被毒品辖制的，他们就被各种各样的坏东西辖制的，但他们改变了，他们大大改变了，他们那些东西不但不能辖制他们，他们还能进到这些软弱人当中去传福音。其实按一般人来讲的话，那个是试探哦，因为这些人是不是那些人是吸毒的，我原来也吸毒哦，毒品摆在我眼前是有试探，但他们居然不怕，而且他们勇敢地传福音做见证，帮助这些人归向基督。弟兄姊妹啊，这是何等大的，这是不是理想和现实的张力被融合起来了？这些弟兄姊妹是不是理想主义者？绝对的理想主义者。这些弟兄姊妹是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阿们吧。他们进到人群当中，把天国的理想带进来。阿们吧。把那些绝望的人，让他们看见天国的盼望，让他们知道说你们不必这样活的，因为有另外一条出路，对不对？你们有一条出路，而且那条出路是最好的。这个世界上面给你提供的出路可能 顶多就是说，哎呀，你不要吸了，好，我给你个工作，是吧？或者我给你一些替代品，然后让你就这样活下去，他最后怎么样？最后还是死，对吧？甚至可能还是死在悲惨当中。就算他不死在悲惨当中，他后来成了百万富翁又如何？他躺在钱上死吗？啊，他躺在他的珠宝上死吗？没有用的。但是当我们把福音领受了，我们就算死的时候身无分文，但是我们却去到那最荣美的家里面。阿们吧。你去看很多那些伟大的那些圣徒，不都是这样子吗？ 有些圣徒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星期六下午我们现在也在有一个宣教的一个学习，然后帮助大家去认识关于宣教。那么下个星期六我们就会讲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其实你说他重要很重要，但是从事迹上面真的没做什么。就这个人他其实很有钱，叫伯顿啊，约翰伯顿应该是。那他要去宣教，来去中国去宣教，结果他没到中国他就染上重病就死了，但他留了个遗嘱，他们家很有钱。所以注意啊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见别人有钱你就恨别人哦。他很有钱他就留了个遗嘱，在那个时候，那是20世纪初的时候，他留了个遗嘱，要他们家人把他$100万捐给中国，来去支持宣教，来建立医院。然后建立的医院就是现在很著名的兰州第二医院，你们还可以上网去查到这些资料。伟大不伟大呢？伟大。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阿们吧。但如果没有基督呢？如果没有基督，这个人可能被钱败坏掉。如果没有基督，这个人就算没有成为一个我们说的那些败家子儿，但是他就算一生赚很多钱又如何呢？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啊，殿和家结合的地方就是基督，就是十字架上的基督。你真的去明白，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像我们的经文讲的说，我们是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各房是靠谁啊？靠他，就是靠基督联络的合适。所以教会又是神的殿，教会又是神的家，因为谁啊？因为基督。只要把基督拿走，教会又不是神的家，又不是神的殿。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所以当基督不在了，教会就成了贼窝了。当基督在的时候，当我们仰望基督，依靠基督，高举基督的时候，你放心了，教会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人在这里能看见最高的理想追求，就是对天国的追求。人在这里又能看到最体恤的现实生活，就是一群原来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居然在一起彼此相爱，居然在互相照顾，居然重担在互相担当，居然我们可以跟每一个弟兄姊妹去讲，就像我们之前讲，哪怕你再软弱，这个家不能没了你。阿们吧。你在这个家中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个都是。那我们当中的小孩子呢？3-4岁的小孩子呢？依然是这个家里面不可或缺的。阿们吧。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要看，教会既是神的殿，也是神的家，全然因为基督。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来看一看上帝在这里讲的说，我们是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然后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就是我们怎么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关于教会怎样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真理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好好去学习的。那么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能全部都讲了，因为全部讲出来的话中午也讲不完，下午也讲不完，然后把大家都累坏了。那么我们就讲，那求圣灵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记得，我们就讲三点。我们讲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知道说，教会会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为什么？为什么教会会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注意圣经里面用了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它这个是很宝贵的词。它告诉我们什么？教会是谁建造的？基督。对了，我们的上帝建造的。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点。所以弟兄姊妹，再讲我再讲，连我们这些传道人也经常犯这个错误。我们一讲说谁来建造教会，我们首先想到同工啊，弟兄姊妹啊，然后我们经常想，哦对了，还有上帝。我们经常还有上帝，其实最重要建造教会的是谁啊？我们的上帝。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教会一定会成为主的圣殿，因为这是上帝做的。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我们说上帝出品必属精品，同意不？
同意。
上帝出品必属精品。阿们吧。
阿们。
你不会见到达芬奇画一幅很烂的画，你不会指望说贝多芬去出一首很烂的曲子，你不会指望说卡拉扬指挥的一场，他做指挥的一场交响乐然后烂成渣，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名家，他们是大家，是吧？所以当你去说，哎呀，宫崎骏又出了动画片了，你说哇，估计很好看，对吧？然后说，哎呀，那个已经去世那个大建筑师贝聿铭，说贝聿铭设计的那建筑，你就等着欣赏吧，是吧？那贝聿铭也好，宫崎骏也好，然后什么孔子也好，庄子也好，这些人比起上帝哪个牛？ 然后他们的作品已经这么伟大了，上帝的作品呢一定更伟大。上帝的作品是什么？在天上吗？是，将来在天上我们还会看到更多。地上上帝的作品是什么？就是教会。阿们吧，就是我们。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而且我们说教会一定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的时候，告诉我们上帝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有两个心。哪两个心？第一，上帝有一个永不改变的热心。第二，上帝有一个永不动摇的耐心。我们经常没耐心，上帝会不会没耐心？我们有时候，哎呀，我们对着孩子说，孩子听话，然后对着你笑，然后孩子不听话，然后我们的笑脸开始缩减，然后孩子再不听话，我们着急，再不听话，我们觉得说，我生你还不如生个叉烧，是不是啊？我们就着急了，我们就失去耐心了。人的耐心真的跟一层纸那么薄，同意不同意？我们的耐心顶多翻三页，第四页就已经没有耐心这个词了，对吧？但是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所以这个经文讲的说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他所做的工作，他一定是耐心的，他是非常忍耐的。弟兄姊妹，耐心是出于神的。所以当你不耐烦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自己，我们这个时候不耐烦，肉体会给我们找很多理由，说孩子不听话了，工作这样子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跟你讲，你不要顺从这些理由，你一顺从这些理由，你就在体贴肉体。你这个时候反而你说忍耐，爱是什么？恒久忍耐。你注意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说，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前面他讲了说，如果没有爱，我们就如同响的锣鸣的钵，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然后他开始讲爱是什么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他讲的第一句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所以爱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恒久忍耐，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上帝就是爱，所以上帝对我们的忍耐是永不改变的，是永不动摇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对教会永远不要失望，阿们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现在再讲，在这个世界当中，确实很多东西都会让你失望，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要失望，凡是上帝的工作，你不要失望，阿们吧。教会是神的工作，你的家如果是神的工作，你的儿女如果是神的工作，你就永远不要失望，阿们吧。哪怕他今天表现再糟糕，如同那个浪子一样，爸爸把钱给我，把我该得的给我，然后我不理你了，我要离家出走了，我要怎么样，你不要灰心。只要他是神的工作，上帝一定把他带回来，上帝一定会更新他，阿们吧。教会也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弟兄姊妹。所以在教会当中，当我们看到软弱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因为上帝正在忍耐地建造他。而且上帝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他说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就是上帝的热心永不改变，阿们吧。他爱教会的心，我们人真的很有限，所以你要保持热心不容易的。我们很欣赏有热心的弟兄姊妹，但你要知道热心从哪里来，从神来。所以当你发现自己里面冷淡了怎么办呢？求上帝说，主啊，把你的热心赐给我，你让我为你大发热心，你让我像以利亚一样，你让我像施洗约翰一样，你让我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你让我像保罗一样，总是保持热心，因为热心从你来的，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因为上帝他用他永不改变的热心，永不动摇的耐心去建造他的教会。我们要明白，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对教会总是充盼望。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其他很多东西都会过去，唯独主的教会要彰显得胜，阿们吧。你看罗马帝国在哪里？曾经绵延千年之久的大帝国没有了，对吧？中国的汉唐很厉害，现在在哪里？现在还有没有人说我是唐人？没有了吗？对不对？没有了。但是教会呢？你看到吗？当初执事十二个使徒，其中还有一个叛徒，对不对？才十一个人，然后加着一群软弱的人，税吏、妓女、罪人，然后无知的小民，然后这个教会一步步发展起来。然后启示录还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所以你看那些科幻片的时候不要看了就绝望，那些科幻片说哎呀，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多么悲惨，只剩机器人和人了。我说不可能，你看启示录，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有一个组织一直存在，什么？教会。因为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还有那些人围攻上帝的教会，围攻圣徒的营，然后上帝从天上降火下来打败他们，然后基督来了，你知道吗？ 教会会一直存在到迎接基督的那日子。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就不一样。那么我们讲上帝他建造教会的时候，他还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什么奇妙的事情呢？他亲手建造他的教会，然后他还让我们和他一起同工建造教会。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们是跟神同工的，然后我们同跟神同工干什么？建造教会。所以上帝非常奇妙，他不是说哎，你们来到教会你们就啥也别动，你等着我把它建好，你们来看一下。不是，他让我们干什么？他让我们跟他一起建造，他让我们跟他一起建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上帝真的很奇妙。你生命成长最快的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参与教会侍奉，参与教会建造。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来，我们很多人一讲起经济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名词叫马太效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知道为什么叫马太效应？我以前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又不是基督徒，然后又那啥，又看到马太效应，说哎，这是啥意思？这是不是有一个科学家叫马太很牛？好，所以出了一个东西叫马太效应。后来才知道这是从马太圣经当中，就圣经当中马太福音里面讲，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说有三个人在家主出去之前，给他三个人有给钱，一个给了什么呀？五千两，还有呢？两千两，还有一个呢？一千两。然后五千两那个家主回来了，他拿出多少啊？他拿出一万，他说：“主啊，在你离开这段时间，我五千又赚了五千。”所以家主就夸奖他说什么？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你可以跟我一起享受神的国。然后第二个两千来了，说：“主啊，你看我两千又赚了两千，四千，比第一个差多少？差不少。但是你知道家主怎么评价他吗？家主的评价和第一个一模一样，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说来和我一起享受神的国。”然后第三个又来了。第三个就一千的那个来了，说拿一千出来，说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没种的地方你要收，没聚的地方你要敛，所以呢我就把我的钱埋在地里，免得它丢了。今天你来的时候，你看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家主怎么说？家主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把那一千两给谁啊？给那个五千两的了。所以我们就看了，耶，这个按照我们的平均主义的话绝对受不了。你知道共产主义就是平均主义哦，对吧？按照我们的平均主义说，哟，那个都有一万了，这个四千，这个人才一千，你应该把那一万砍一下，对吧？再往后分一分，这个一万的留六千，把他那四千给一点给，是不是啊？给最少的那个嘛，这样子就好了吗？大家就皆大欢喜了吗？然后呢，家主说什么？说把这个又懒又恶仆人那一千给五千的那个。这就叫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指的是什么？在经济学上面说，你越努力赚钱，你赚钱越来越多，赚钱越来越快，是吧？然后马太效应不仅是在经济，在你的努力上也是如此。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努力，就是我们讲好习惯的一旦养成，你在这个好习惯当中享受这个好习惯给你带来的益处就越来越大。阿们吧。但是这个好习惯你不养成，你就是一千两，然后连你原来有的怎么样子啊？都没了。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我只是懒一点的，我只是不起床的，我还是那么好。不会，你不是只是懒一点哦，你身体会差的，因为你原有的都没了。阿们吧。那么我再讲，我说你要知道你灵命成长最快的马太效应，最强的马太效应，就是你参与教会建造。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殿，上帝让你参与在其中后，你成长的最快，这是最强大的马太效应。你不要仅仅想怎么赚钱的马太效应，怎么去啊学习成绩好的马太效应，而是你看到属灵的马太效应。阿们吧。真的。所以当我们愿意去参与，其实不都是这样子吗？所以圣经上面主耶稣才讲说，在后的将要什么？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为什么？在前的人容易埋宝在地，觉得说我很牛啊，你这个弟兄你才信主两年，你知道我信多久？我信了二十年了。然后我们就成了老油条了，你知道吗？我们就变成老油条了。但是那个信主两年的教会有什么服事我可以参加啊？可以做厨房工作，我去参与。组织学我不太懂，但是我想学一学。哎呀，那个诗歌敬拜，然后 那怎么可以把歌唱得更好，我总想学一学，我而且不单是我想去学，我尽我的力去参与。我跟你讲，这个人会成长得飞快。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建造主的殿你在其中有份的，你可以有份的。特别我不讲其他教会，因为其他教会我们不了解，我们也不要论断，起码在我们教会我们是这样鼓励大家，只要你乐意，我们一定提供机会。阿们吧。你只要愿意，我们就说你来参与，你来参与。当然我们不会说让乱来，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话说的太高兴，下周你别讲了，我来，是吧？那梁弟兄不会随便让你讲，这是真的。但是你真的有心说圣灵感动你要去做传道工作，我愿意训练你。阿们吧。我真的愿意训练你啊。你不要说到时候我说我要训练你，你又不干了，是吧？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这是我们要看到与神同工建造教会，这是我们灵命成长最强的马太效应。所以你去想一想，我可以参与哪些工作，对不对？然后你的生命成长，我们盼望我们整个教会弟兄姊妹都参与服事。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守望台的服事很重要的，你每周要给自己安排一下。安排什么？你每周要给自己安排一下，说我也不是每周，你每个月哈，我们先不提那么高的要求，每个月你至少上守望台一次。现在已经七月几号了？七月十号了。七月份你上过守望台没有？小心哦，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对不对？我们就鼓励大家，你上守望台其实不仅仅是你去说哎呀我只是参加一个宗教活动，不是的，你是为弟兄姊妹的灵魂去警醒，去祷告，为神的国度去摆上。我太忙了，一个月都抽不出三十分钟，是吧？我觉得这个忙的有点问题了，就是因为你不上守望台所以你才忙成这个样子。同意不同意？
同意。同意。
因为你就像苍蝇一样，然后我前几天在我们家还看到，我们家有纱窗，然后有苍蝇正好跑到纱窗和那个玻璃之间了，啊，一直在那儿飞，出不去，非常累。我估计那苍蝇最后累死了，对吧？因为它也出不去，它也进不来，就在那儿。你知道我们有些钉子妹也是这样子，是吧？客户改改改改改了九版，最后发现这不是第一版吗？对不对？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其实因为你少了在上帝面前的呼求，你在上帝面前呼求，你整个人的效率会大幅提升。阿们吧。因为与神同工是灵命成长最强的马太效应。我们的守望台五月份建立，六月份现在进入七月份，我们的守望台只要我们教会在，我们会继续下去。但是你要一定要问你自己，你这样我就鼓励你们去自己规划，你规划具体到天，你明白吧？你不要说这个月我肯定上一次，然后都集到三十一号，结果耶这个月没三十一，你这就上不去了，对吧？你就规划说这个月我八号上，下个月我九号上，再下个月我十号上，你就那天就是我上守望台的时间。阿们吧。你要这样子，这个时候你越多参与越多成长，越多参与灵命越多进步。阿们吧。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也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上帝说教会是他的殿，又是他的家，又是他的殿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来建造主的圣殿，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今天是献堂礼。献堂礼是什么意思？就大家在一起 happy， 是不是？好 happy， 是不是这样子？好开心，哎呀真的是爽，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跟俱乐部有什么区别？你还不如直接去卡拉 OK 厅去唱一通。不是的，献堂礼是什么意思？献堂礼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堂，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的弟兄姊妹献给谁啊？献给神。什么叫献给神？献给神让上帝召见我们。什么叫献给神？献给神就是为神而活，得神祝福。阿们吧。我们的上帝和一切的假神不一样，我们之前讲过，你看到在迦南地他们那些假神，那些摩洛神，他们要让孩子献为祭的时候是杀死那个孩子。我们中国古代一直有这个习惯的，你不要以为啊，一直到二十世纪还有，有些地方非常可怕，他们盖房子的时候会把婴孩埋在地里面打地基，所谓的说这是人祭啊，你知道吗？非常可怕，很多宗教会搞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说我们要把孩子献给神，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是领受上帝的祝福，为上帝而活，对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建主的圣殿， 我们把这个奠献给上帝的时候，就是表达一个心志，我们这个教会是为上帝而活的教会，我这个人是为上帝而活的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当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堕落之前，上帝就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家庭是上帝对整个宇宙的祝福。但是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所以人的家不仅不能够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祝福，人的家成了这个世界很多问题的来源。那么上帝对这个世界这么多问题，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是基督，他的回应是基督的教会，就是神的家。那么神的家怎么是所有世界上面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呢？其实神的家怎么才能成为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上帝而活，你知道吗？从这里你会豁然开朗，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多问题，是因为这个世界上面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是为上帝而活的。只要人不是为上帝而活的，他就被辖制，被钱活，为钱而活的人被钱辖制，为爱情而活的人被爱情辖制，而且他的爱情会变质，对吧？为了所谓的家庭，所谓的家和万事兴，这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话。但是如果一个人仅仅为他的家庭而活，他的家庭会败坏，他会伤心而死，对吧？但是当我们为了上帝而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开出来，而且这条路是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阿们吧。你怎么在职业上面脱离你工作上面的这些辖制？你的工作为了谁？为了上帝。当你有一个心说，我为了上帝，不是仅仅为了我自己，不是仅仅为了我的家庭，不是仅仅为了我的职业追求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提升到一个高的不得了的高度，而且你还像我们刚才讲，你还现实的不得了，你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阿们吧。当你的家庭建造说，我不是仅仅为了说这个是我当初我爱上他的时候，哇，他在我眼中绝对的西施，直到今天也是西施，是吧？我爱他爱得不得了，我就是为了他，我就是为了爱情组建我的家庭。那么我们羡慕吗？我们也羡慕，但不够，因为这样子的东西它还是很快会变质的。但是当你说我们两个人结合是为了上帝，耶和华是我家之主，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们家才真正能够永远保鲜。阿们吧。你们之间的爱情才能够永远保鲜。为什么你看他成了黄脸婆，你看他又成了油腻大叔？就是因为基督不在你们家做主了，对不对？你就怀念了，哎呀，我可想你20多岁的样子。你老婆就着急了，什么意思？你身边很多20多岁的年轻小姑娘，你啥意思？对吧？搞错了，弟兄姊妹。但是当你真的是为上帝而活的时候，你再去看耶和华的圣名怎么样子啊，又美又善，你是不一样的。所以世界上面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在基督里，仰望基督，为神而活。这个时候你去看吧，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一样。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进入到后面我们献堂里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主啊，你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不仅是神的家，也是神的殿。我们不仅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我们也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我们不仅仅是活在现实当中，我们还是追求天国理想的人。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所有这一切都在你里面。只要离开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了失了味的盐，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就是被剪掉头发的参孙，我们会被别人刺瞎双眼。但是主啊，只要我们为你而活，我们就会看见你的荣光彰显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上帝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怎样用永不改变的热心，用永不动摇的耐心来建造我们。我们也一同参与圣殿的建造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恩感，我们灵里有力量，我们的灵命可以快速成长。主啊，求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真的像神的殿，也像神的家，让我们真的是彼此相爱，互相搀扶，然后同奔天路。 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